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在耶稣生平这门课程里头要和您分享的是耶稣胜过疾病的权势。在福音书里头记载许多耶稣医治病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告诉着我们耶稣的能力是胜过疾病的。我们今天会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到34节。在这儿马可用很不寻常的手法来描写一个罹患血漏的妇人他是如何得着医治的。先前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头提到了在格拉森有一位被鬼附的人，马可用很多的篇幅去描述这位被鬼附的人他的光景。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马可用许多的文字来描述这位被鬼附的人他的光景。可是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第25节，马可只有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马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述这位妇人，而这位妇人圣经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的特征是患血漏的。患血漏的人在旧约圣经当中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如果有女人罹患了这种病，不但她所用过的东西要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凡她所摸过的东西也要成为不洁净的。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利未记第15章25节到30节，请翻到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5章25节。25节说道，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7天，然后才为洁净。第8天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 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当然，一则是考量到当时的卫生习惯，需要洗衣服，需要用水洗澡，保持清洁卫生。另外一方面，神常常在旧约借由一些生活中所会碰到的事情来帮助这一群过去在埃及做奴隶的人如何分别为圣。而这些分别为圣的学习并不竟然说这个就是罪就是污秽的，而是借由一些生活上的例子来帮助他们学习分别为圣，听神的话。比方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让他们在小事上面学习按照主的吩咐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有一个分别的观念在里面。当然在属灵上的孩子总会慢慢的长大，圣经的启示也是渐进式的，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哇，怎么样可以分别为圣呢？人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在于神的吩咐。原来一切都是可以吃的，耶稣也在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九节的下半句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吃。就好像是我们在面对小孩子在教育他不准吃糖果，吃糖果会蛀牙，可是慢慢长大了，孩子懂了，可以分辨了，哦，有的时候饭后来个糖果，吃个甜的收个尾，让味觉的滋味可以得到满足，吃完之后去刷牙就好了，不要过量，留意血糖。启示是渐进式的，然而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看到了因着这妇人罹患了血漏，以至于他们就排挤他。这个患了血漏的妇人，他罹患了多少年呢？不是一年，不是两年，而是12年。在那个处境里头，文化是男尊女卑的，他们谨守洁净的礼仪，所以那无名女子她根本不可能跑到耶稣的面前。好像我们下一回会提到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是会堂里的长老，他为他女儿来找耶稣。这女人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群众在门口等候耶稣，好像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节，甚至也不能够像摊子一样在众人面前由他们的朋友把他坠到耶稣面前，好像马可福音第二章三到四节所描述的。这个女人只能够通过另外一种表述，那就是在人群中偷摸耶稣的衣裳。他为什么要偷摸呢？待会儿德人会说明。好，我们就来看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前面在马可福音四到五章里头，耶稣透过四个神迹来训练门徒。第一个神迹，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教导门徒明白，耶稣是胜过大自然的权势。透过五章，告诉我们，耶稣是胜过灵界的权势。透过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他胜过 疾病的诠释。血漏其实就是月经失调，女人的下体不断的会流血。这样的人当然他也很难结婚，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在古代，这样的女人被人定位为不完整的，没有盼望的，犹如是一个死人一样。由此可见，这个妇人12年来所经历的痛苦，其实并不限于她的身体虚弱与不便而已，她更可能因为这种文化的使然而被隔绝，甚至感到孤单寂寞。从这个角度来看，罹患血漏的妇人与先前在格拉森被巫鬼所缚，常年住在坟茔里，与这样的人好像不相伯仲。而这女人是如何与耶稣相遇的？而她与耶稣相遇的故事又带出什么启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与您分享。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马可福音第5章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女人，她罹患了血漏，时间长达12年。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呢，你就知道12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在旧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以色列他们有12个支派，耶稣也呼召了12位门徒，12象征着一个完整的数字，似乎也代表着犹太人。犹太人就好像这罹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他们也在寻求捷径，他们也好像在等待，等待个医生能够医治他们属灵的疾病，在期待一位弥赛亚可以来帮助他们，可以来拯救他们，可以来医治他们。然而耶稣才是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但很遗憾的，他们并没有那么做。这罹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经文26节告诉我们，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时间很长，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久病无孝子。可能很多他的亲朋好友在他一开始生病时还会关心他，还会探望他，但久了大家也就怎么样呢，也就懒得理他了。他可能本来也很有钱，但为这个病，经文说啊，他花尽了他所有的，他不止花尽所有的，他还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他可能过去他遍寻名医，很遗憾的，于事无补，还受尽折磨。有时德人也很不喜欢去医院，当遇到弟兄姐妹他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有时想要去做侵入性的治疗，比方说大肠镜等等，要不要先去做一下粪便有没有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如果有的话呢，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侵入性的治疗，否则看病真是折磨人，真是辛苦。而如果你付了代价，这代价不管是时间受苦或是花钱，病能够有好转，那很好。但这个女人钱也花了，资源都用尽了，也从好些医生手里受苦了，结果是一点也不见好，反倒病势更重了。这样的人可不可怜？实在很可怜。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他已经是弱势中的弱势，被排挤，被隔绝，甚至这十二年来久病无孝子，无朋友，没有家人愿意理他，更有可能这十二年是有罪疚感的十二年。因为犹太人一向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他们认为疾病是人犯罪的结果，所以对于生病的人，他们不但缺乏同情，而且对他们十分藐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人生病有好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人犯罪的结果，神借由疾病来管教我们。第二种是他人犯罪的结果，有些人生病可能是因为一些不孝的商人在食品里面添加了不好的东西，黑心食品，别人犯罪连累到我们。第三种疾病的原因是不知道，很多人生下来就是有问题的，不是他犯罪，也不是别人犯罪，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基因突变。所以当面对到生病的时候，我常鼓励信徒说，你可以先做认罪祷告，求神光照你，看看你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我们诚心的寻求，神必会告诉我们。如果祷告完之后，神没有光照我们，我们心中觉得平安，那么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天父啊，如果我所面对到的艰难是别人犯罪的结果，亦或是不明原因，求你帮助我，因为这一切若没有你的允许是不会临到我身上的。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可以从中学到你要我学的益处。那么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成熟的祷告。好，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二十八节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生病十二年了，她不放弃，他偷偷的从背后不放弃的来找耶稣。在古代，其实每一个地方人不是太多，大家一定知道，哎呀，那个人呢，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那么他还可以砸在众人中间。我们读了利未记，知道碰到他的也会不洁净，所以肯定他应该有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可能把头盖起来，可能做了一些不晓得，就佯装成一个正常的人，否则他这样碰到人是会被打死的。这个女人以为摸耶稣的衣裳就会好，很显然她虽然过去也许偷偷听耶稣的教导，偷偷的听到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但她还是受到一些错误的观念所影响， 在古代，他们认为接触到某些圣物或是圣人，那么就会被医治。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圣经的，但其实耶稣也怜悯他，虽然他的举动是错误的，可是后来他还是经历到神的恩典，那个是神的怜悯，但他的动作本身是错误的。但他不能将错就错，他必须要在信仰当中有所成长，耶稣会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我们先休息一下。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竟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在这里很有意思，这边说到耶稣顿时，耶稣立刻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耶稣的神性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呢？其实耶稣是故意的。就好像创世纪3章9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的明知故问，但其实神是给人机会要人承认。31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这么多人挤来挤去，本来就会有很多人碰到你嘛，你还说谁摸你？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我刚才说到耶稣是故意的，他是明知故问，他是刻意的，刻意要这个人能够向耶稣来承认。为什么耶稣刻意要让这个人出来承认呢？因为耶稣不要让他再偷偷的。明知故问的耶稣要他走出黑暗迎向光明。耶稣的神性是知道的，当然耶稣的人性可能根本不知道是谁摸的，但他还有神性是无所不知的。他要用这个问句把那个女人叫到众人面前，也要让众人知道这件事情，让他可以走出他生命长期以来的阴霾。耶稣的医治，他不止医治疾病，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耶稣不止医治他的疾病，他的身体，他更要医治这个女人与神还有与人之间的关系。好，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有美好的计划，耶稣不是只有把他的病医好就算了，耶稣看起来的多此一问，多此一举，是谁摸我？其实是刻意的。耶稣对他有一个丰盛的爱的计划，因为这个人已经12年没有与人互动了。他也许因着偷摸耶稣，他对律法熟悉，知道这一摸可能是会污秽一个人， 他也许以后就担心，他活在罪疚感里面，他曾经污秽人，污秽耶稣，他可能会内疚而自责终生。但耶稣不要他再活在罪疚感里面。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什么救了你？不是说你刚才摸我的衣裳救了你，而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妇人偷偷的采取行动摸耶稣。当时的人以为圣人圣物，特别圣物，圣人的衣服是一个人的延伸，所以摸他的衣服等于摸到圣物，等于摸到这个人本身，它是一种迷信的行动。但耶稣要帮助他，你可以得着拯救，这个拯救包含了身体疾病的康复，并不是因为你那个迷信的触摸行动，而是因为你对我有信心。我们耳后会看到那个关键的钥匙是信心，而不是触摸的行动本身。耶稣医好瞎子，有的时候用泥土吐唾沫，有的时候就直接医治了，很多方法都不一样。耶稣为什么刻意不一样？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如果用固定的方式，人就会把那个固定的方式当作是神奇的方法。不是寻求神，而是操作那个方法，想要去得到某种困难的解决，好像抓住了神所赐的祝福，而忘记了那个赐祝福的神。不是那个触摸本身让他得着身体的拯救，而是因为信心。所以最后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平安不只指的是他心里没有罪疚，他没有焦虑。平安在犹太人传统的观念里面，也指的是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与人也有和睦的关系。而这平安是因着神的救赎所带来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一则耶稣生平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也许我们都曾经生病过，或是我们周遭有一些朋友家人他们在疾病里面，我们需要先认罪祷告，我们需要鼓励对方认罪祷告。有些疾病是因为罪来的，但有些疾病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犯罪而来，我们就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么经历他的医治，要么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需要知道在人间的苦难里信心地位的重要性。奥古斯丁说，我们的肉体可以拥挤耶稣，但只有我们的信心可以真正触摸耶稣。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